雍正皇帝用隆重的礼节把方苞老先生请到了皇宫。俩人在养心殿刚刚落座，雍正开口就问：方先生，当初先帝在选择皇位继承人的时候，曾经在朕和十四阿哥之间长期犹豫不决，后来先帝又征求先生的意见，方先生当时只说了三个字便让先帝下了决心，这三个字真可谓是一字千军呐、啊！先生，您还记得这回事吗？这么重要的事儿，方苞怎么能忘记呢？他清清楚楚的记得，那是在康熙六十年发生的事儿，是在号称宫内之宫、园内之园的穹庐里发生的事儿。穹庐，这个从外表看似乎一点也不惹眼的地方，坐落在畅春园内一大片浓密的松林里，在这里侍候的太监那全都是被刺穿了耳膜和吞了哑药的聋哑人。康熙晚年就在这个十分隐秘又绝对安全的小殿里处理军国大事，其中最要紧的那就是起草遗诏和选择接替皇位的人了。当时呢，方苞并没有任何官职，但是他的地位却十分重要，因为他是康熙皇上的朋友，是唯一可以和康熙畅怀交谈毫无顾忌的人，也是老皇上在遇到难以决断的事情的时候唯一可以咨询的人。当时啊，几位皇子你争我夺，各自使出浑身的解数，都想争夺继位大权。这个时候康熙和方苞谈的最多的题目，那就是逐个的品评所有儿子的优劣。他们谈论最多，康熙皇帝最拿不定主意的，那就算是老四胤禛和老十四胤禔两个儿子了。这两个儿子呢，又是一母同胞，个人有个人的长处和不足。最后啊，方苞提了个建议，说关圣孙这三个字儿，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。因为康熙最看重最喜爱的皇孙，那就是四爷胤禛的四儿子弘历。康熙当时并没有明确表态，只是叮嘱方苞说，朕要再想想这事儿啊，你千万不能向外边透露，法不传六耳，一旦泄露出去，朕就是想保全你也不能够了。方苞当然知道这事儿的严重性了，也知道假如他不听康熙的招呼，那后果不堪设想，恐怕杀头灭门的可能都有啊。不过方苞也不是一般人，事君以忠，待友以义，这些做人的基本道理他还能不明白吗？更何况康熙对他又如此信任呢。现在让方苞感到吃惊的是，这个只有康熙和方苞俩人知道的法不传六耳的秘密，雍正皇帝又是怎么知道的呢？雍正皇帝见方苞陷入了迷茫，这才微笑着拿出一个黄匣子，从里边取出一个黄绫子包着的册子来。先生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先皇留下来的御笔札记。方苞恭恭敬敬的接过来一看，真的是先帝的御笔所书啊。这上面是这样写的：今日征询方苞，诸子皆家出类拔萃者，四为四阿哥与十四阿哥，然天下唯有一主，谁可当者？方苞答奏：唯有一法为皇上决疑。问何法？答曰：关圣孙。家子家孙可保大清三代昌盛，朕副掌称赞。此言妙哉！六十年正月古旦祭。这篇札记上的字迹啊，那都是一笔一划写的十分认真，但是却有点歪斜。很显然是康熙在重病当中花了很大的力气写成的。 方苞看着这熟悉的字迹，想起当年康熙皇上对自己解衣医治推食四肢的恩情，和同窗简竹论文共事密议朝政的情分，心里忽然涌上了一种似血似气又酸又热的苦涩。他的喉头哽咽了一下，两行老泪是夺眶而出。看着方苞如此动情，雍正皇帝也十分感慨。他起身下炕，在地上来回的跺着步子。方先生，为君难呐！先生当年虽然没有明说，可是先帝已经完全明白了。朕身边有他老人家的一个好圣孙，也就是现在的四爷宝贝了弘历。方先生，你好狠心呐！朕原来是一心一意的想当个逍遥王爷，也不愿意像现在这样做着天下第一难事。可是你把朕推到了火炉上烤，还觉得不够，又要朕的儿子也来受这份煎熬。从私心来说，朕对你十分不满，但就公心而论呢，你为大清奠定了三世宏基，功在社稷，朕又要感激你，所以无论公私，朕都要对你负责始终，你可明白吗？方苞有什么不明白的？他太明白了。康熙皇帝的决策过程，雍正是怎么当上皇帝的，有哪一点不是方苞亲眼目睹亲自参与的呢？对于这位雍正皇帝，方苞可以说是知之甚深。他也明白刚才的这番话是雍正不能不说的。方苞更清楚，皇上的这番话呀，有一半是真的，有一半是假的。说真，就是雍正自己连做梦都在想着当皇帝，而且更想让儿子、孙子、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做皇帝。要是真不想当皇帝啊，那他何必要把个足智多谋的乌思明藏在自己的府邸，每天分析朝政，研究对策，和那些个阿哥们争的什么劲儿呢？说假，就是指雍正刚才说的，把朕推到火炉上烤，要朕的儿子也来受这份煎熬的话，那可是货真价实的假撇清，是做了样子让别人看，说出口来要别人听的。不过方苞虽然心里清楚，但是无论如何也不敢捅破，他哪敢直说呢？所以他沉吟了一会儿才回答说，皇上如此推诚相见，臣怎敢不以愚钝之才为皇上效犬马之劳，但臣毕竟是已进花甲的人了，黄花昨日已去，夕阳昏月将至，臣恐怕误了皇上孜孜求治之心呐。臣记得圣上藩邸之中大有人才呀，何不选拔上来帮助皇上在尚书房里办些差事呢？雍正心里很清楚，方苞所指的人才就是说的乌思明。是啊，这乌思明的确是位不可多得的人才，可是啊，他们君臣之间已经说明了，讲透了，乌思明自己已经对雍正说了，说臣有三不可用，这三不可用啊，雍正赞成，但是其中第三条他们俩想的不一样。这第一不可用呢，就是乌思明啊，在帮助雍正夺取皇位的时候，已经累得心力交瘁，不可能再有什么新的建树了。其二，乌思明过去是隐名埋姓的，因为他是受到朝廷通缉的通缉犯，雍正登基之后突然启用他，重用他，肯定会给别人攻击的口实。其三，乌思明自己说，因为自己是个残疾人，是个瘸子，你在朝堂之上有碍观瞻呢。但是雍正想的第三点是最重要的一点， 却不是这个。他觉得乌思明掌握自己的机密太多了，不杀他已经是宽点厚恩了，怎么还能用他呢？但是雍正也知道这三条理由啊，是哪一条都不能明说，所以他只好是顾左右而言他。先生所见虽然不错，但是原来藩邸的旧人朕已经用了不少了。你瞧年羹尧如今已经做了大将军了，戴铎也是福建安察使，就连李卫已经做到布政使了。朕一向提倡天下为公，可又一直在用朕的旧人，要是让这些人都成了出将入相的人物，那后人将会怎样评价朕的政绩呢？再说乌思明嘛身有残疾，也不便让他在朝里做官。唉，朕也有自己的难处啊。方先生，朕今天向你交了底儿，希望你能体谅朕心。刚说到这儿，一抬头见太监们已经把御膳桌子抬进来了，这才笑着说，哎呦，你瞧瞧，咱们光顾着说话了，已经是进膳的时候了。来来来，先生请，咱们边用边谈吧。那个年月呀，皇上说话是很有讲究的，这个饭呢不能说吃，只能说用，进膳用膳，所以雍正才对方苞说，咱们边用边谈吧。你说咱们边吃边谈，这多顺嘴呢，我说的也顺，你们听着也舒服。但是不行啊，在那个年月呀，特定的环境，特定的人，用的语言呢也必须是特定的。这桌御膳呢是专门为方苞准备的，虽然说不上是宫廷大宴，可是也足够丰盛了，比雍正平常进的御膳那不知强多少倍呢。简单说吧，四凉四热，外带两个大件，一个是野鸡宰的豆腐汤，火锅烧的热腾腾的，另一个呢酸菜粉丝穿白肉，是个砂锅，也在冒着热气。这桌子御膳呢是冷热齐全，荤素搭配，色香味俱佳，香飘四溢，诱人食欲。雍正和方苞对面而坐，雍正笑嘻嘻的对方苞说，方先生，这桌膳呢是专门为你预备的，你不要客气，咱们君臣也难得有机会在一起进膳，你呀爱用什么就尽管用。和皇上一起进膳，按说方苞那可不是头一回了，当初康熙皇上在世的时候，他经常能得到这个荣幸。康熙皇帝是一位十分体贴下属的君王，他知道让谁和皇上坐在一起用膳，谁也不敢放开胆子吃，所以呢他总是单独为方苞开上一席，好让他吃得痛快，吃得尽兴。今天可好，这位新君让自己坐在他的对面，俩人挨得这么近，而且这位皇帝又是个脸色说变就变的冷面王，那方苞能吃得下去吗？他恭谨的欠着身子坐下了，看着这么多美味佳肴，却是不敢动筷子，心里还在不停的打着算盘，生怕给这位新皇上一个不好的印象。嗨，这哪是吃饭呢，简直是活受罪嘛。再说雍正呢，平常的膳食非常简单，吃的又少，还不怎么爱吃荤香。雍正也看出来了，跟自个儿一块进膳呢，这方苞无论如何是吃不饱也吃不好，所以他就是稍微用了那么一点儿，装个样子就要了漱口水。方苞一看皇上这就算吃饱了，站起身来了，他还哪敢坐在那儿四平八稳的吃啊，急忙起身就要谢恩。雍正却笑着说，哎嘿嘿，先生，朕知道你呀还没吃饱呢，先帝在世的时候啊，常常开玩笑的说，别人是心宽体胖，可是方先生却是体不胖而心宽， 他是一位放开肚皮吃饭、立定脚跟做人的君子。哈哈，今天这膳食啊，是专门为你预备的，并不合朕的口味，所以朕就不在这陪你了，免得你难受不尽兴。这样，朕先到里边去看折子，你呢，能用多少就用多少。哎，千万不要客气啊，剩下糟蹋了，那不也是暴殄天物吗？雍正说完，转身进里边了，方苞这才放下心来。说实在话，今天早上呢，因为要赶着进宫，他连早饭都没吃，这会儿啊，还真饿了。皇上一走，他是如释重负啊，这就放开胆子，甩开嘴巴吃起来了呀。一阵风卷残云，酒足饭饱，他放下筷子，急忙到里边去谢恩。雍正一边劈折子一边说：“方先生，怎么样，进好了？你先坐下，朕这就完。”方苞这才谢恩入座，不由心中暗想：“嗯，好，还是当年那份勤勉，算得上是个好皇帝。”是啊，从方苞见到雍正到现在，他所得到的印象都是很好的。他们之间的谈话也可以说是十分坦率和真诚的。尽管方苞刚来时候的那种疑惧心情还没有完全消失，但是雍正皇帝却用自己的行动使方苞对他多了几分信心。正在胡思乱想，小太监进来请旨：“主子，马蹄隆科多和李卫、田文静、杨明石还有孙家干大人都正在外边候着，请见皇上，不知皇上这会儿见不见他们。”雍正这才放下笔，揉揉手腕，笑着说：“哈哈，好啊，都来了，传他们进来吧。哎，方先生，你只管坐着别动，也无需和他们见礼。”方苞听了不由心中又是一动，哦，今天来的正是铸钱、山西和科考三个轰动全国大案的官吏呀，皇上为什么要当着我的面召见他们呢？一会儿的功夫，马蹄在前，隆科多、李卫、田文静、杨明石和孙家干紧随其后，鱼贯而入，向皇上磕头行礼。大家都看到了端坐在皇帝身边的方苞，可是他们都不认识，也不知道这个干瘪的瘦老头是干什么的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特殊的资格和皇上一起端坐受礼？只有马蹄认的，因为他原来就是尚书房大臣，跟方苞很熟的，但是此时此刻也不便上前打招呼，只是冲他点了点头，算是打招呼了，却不敢贸然说话。雍正好像今天的心情特别好，笑着对众臣子说：“好好好，今天三路诸侯都到齐了，哈，这也算得上是个小小的孟津会了。李卫啊，你是这三个案子长总的，那你就先说说吧。”这李卫答应一声，从靴叶子里抽出一份折子来。不过方苞可不知道，李卫大字不识几个，他这个折子与众不同，那可不是像别人的奏折写的整整齐齐一条一条的，他这顶上啊，大部分画的都是符号，只有他自己能看得明白，有的地方画个人头，有的地方画的像个大木瓜，还有的地方画个长条或者是方块、圆圈，圈圈点点，密密麻麻，花里胡哨的，要是让别人看呢，别人根本就看不明白，但是李卫却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，他也不是照着念，也不是照着说，只是拿在手里摆那么个样子，偶尔的时候呢瞟上一眼，就说的头头是道啊，把这三大案件说了个明明白白，一丝不落。雍正一直没插话，只是默默的听着，直到李卫说完了，他才问了一句：“怎么完了？”回皇上，奴才说完了。诺敏是什么处分呢？回万岁爷，奴才等拟定的是腰斩。 那张廷禄呢？
他和糯敏有所不同，奴才和涂里琛又按皇上的旨意议了一下，觉得这是个受贿贪墨科场舞弊的案子，更应该从重处分，所以定为凌迟。雍正沉吟了一下没说话，突然他偏过头来问方苞：方先生，你看他们你的罪名合适吗？方苞急忙欠了欠身子回答说：万岁，臣以为定的都太重了一些。
哦，
万岁以严刑峻法来改革吏治的本意，臣以为切中时弊。
说到这儿他看了李卫一眼，又接着说：但他们没有体察万岁的初衷，所以定的重了一些。比如说糯敏的罪吧，显而易见是受了下属的撺掇，才上下勾连，通同作弊的。他的主要罪状是欺蒙君上，袒护下属。现在既然放过了他的下属，对糯敏的量刑似乎也应该轻一点。为了给朝廷稍存体面，应判赐自尽更为合适。张廷禄一案并未审明，为整治吏治，杀一儆百，对此案从重从快，这个想法固然很好，但是纳贿并非十恶不赦之罪呀，与犯上作乱、谋逆造反那是有区别的。如果给他定了凌迟的罪过，那就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呀。以后万一有人称兵造反，那又该当如何处置呢？所以臣以为定为腰斩足矣。雍正点了点头，不由暗自称赞，心说：好，不愧为大家呀，这方苞说出话来真有画龙点睛的功效。而且其中最让雍正感到得体的是两句话，第一句是给朝廷稍存体面，所谓给朝廷存体面，就等于是说给他雍正存体面，他心里还能不明白吗？方苞指的是皇上刚刚表彰了糯敏是天下第一辅臣，转脸又把他处以腰斩，这确实让皇上不好下台。第二句话，方苞说的此案并未审明，那更是一针见血呀，以并未审明之罪加以极刑，也实在有点说不过去。李卫在一旁听了，心中也暗暗佩服，嘿，这老头还真有两下子。马奇也从案件审理中大约知道这里面是戏中有戏，张廷禄只不过是个前台人物，那谁是后台呢？怕牵连的多没有深究，所以才说此案尚未审明。他虽然心里明白，但是他却久经大难，早就心止如水了，尤其在这种场合，他就更是一言不发了。